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领遵守天主的诫命有意义。教宗方济各为发生严重地震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祈祷，并呼吁天主在俄乌冲突中肩负责任的人走和平的道路。教宗呼吁为尼加拉瓜的阿尔瓦雷斯主教祈祷。教宗接见罗马教区医疗牧灵服务处医学领域成员，期勉他们为病苦者建立一张团结的网。在缺乏怜悯的地方，我们要聆听病人的呐喊声。教宗接见在梵蒂冈的体育运动爱好者协会成员，教宗指出，健康的竞技比赛有助于人格的成熟。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2月1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念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的福音内容。耶稣在当天福音中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教宗解释这句话的意义说，耶稣要我们明白需要宗教规则，他们是好的，但要履行这些规则需要超越字面含义并活出其意义。教宗指出，一个人遵守圣经上说的不可杀人诫命，但却以言语伤害弟兄，这样的遵守对耶稣来说是不够的。教宗说，天主赐予我们的诫命不应放进令人窒息的保险柜里，只在表面上遵守，否则我们将停留在一种外在的宗教情愫，一种冷淡的宗教情愫中。耶稣要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要以他为父亲来服侍，为此需要超越字面意义。耶稣在福音中举了一个更具体的例子，福音中说，你若在祭台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台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教宗说，天主首先无偿地爱了我们，他先向我们迈出第一步，即使我们当不起，如果我们没有先迈出第一步与伤害我们的人和好，那么我们就无法庆祝天主的爱。先与弟兄和好，在天主的眼中就会有成全，不然的话，外在的遵守仅仅是例行公事般的遵守是无用的。教宗表示，即使在今天，人们会因没有杀人、没有偷盗或做坏事而感到心安理得，但这是表面上遵守诫命，对遵守诫命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感到满足。相反的，耶稣邀请我们尽最大可能来遵守。教宗说，天主不会用计算和表格来推论，他爱我们就如一位恋人，不是最低限度，而是极度的爱。他不会对我们说，我爱你到一定的程度，不是的，真正的爱永远不会到某种程度， 爱永远超越一切，不能没有爱。教宗明确指出，天主向我们展现他伟大的爱，他在十字架上赐予我们生命，宽恕杀害他的人。他将他最重视的诫命托付给我们，即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如他爱了我们一样。教宗方济各2月12日在诵念三中经之后，呼吁信友们不要忘记受到地震严重打击的叙利亚和土耳其人民，也要为乌克兰人民祈祷，他们仍处在流血冲突中。教宗说，我们要继续以祈祷和具体的支持关怀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地震灾民。我在按照他的肖像电视节目中看到这场大灾难的照片，这些因地震而受苦的人民的苦难，我们要为他们祈祷，不要忘记他们。我们祈祷并思索能为他们做什么。我们也不要忘记遭受苦难的乌克兰，求上主开启和平的道路，让有关负责人有勇气走上这条道路。在2月6日受到地震打击的两个国家的遇难者人数继续增加，根据目前的统计，死亡人数超过29000人，但根据较为悲观的统计，死亡人数会翻一倍。欧盟的首批援助于2月12日抵达大马士革。教宗在主日领念三中经后，邀请众人为判处26年监禁的尼加拉瓜马塔加尔帕教区主教阿尔瓦雷斯祈祷。教宗说，在此我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提到我深爱的马塔加尔帕教区主教阿尔瓦雷斯，他被判处26年徒刑。我也想到那些被驱逐到美国的人，我为他们祈祷，为所有在这个可爱的国家受苦的人祈祷。我请求你们的祈祷，我们也呼求上主通过圣母玛利亚的带导，打开政治领导人和所有公民的心，真诚地寻求那源于真理、正义、自由和爱的和平，并通过耐心的对话予以实现。让我们一起向圣母祈祷。尼加拉瓜上诉法院近日宣判，称56岁的阿尔瓦雷斯主教是国家的叛徒，判处他在狱中服刑至2049年，罪名是阴谋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以及通过信息与通讯技术传播虚假的消息，危害尼加拉瓜国家和社会。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以及智利和西班牙的主教们对这一判决和驱逐政敌表示遗憾，同时也谴责侵犯人权的暴力行为。在2月11日举行世界病人日之际，教宗方济各于2月9日在梵蒂冈接见了罗马教区医疗牧灵服务处医学领域的成员。在场的有罗马13家大型医院的主任、若干医生和志工，以及以多项举措支持该教区机构的拉齐奥大区体育协会代表团。教宗赞许他们懂得把痛苦的经验化为对他人痛苦的关切，并强调了三种态度，即关怀受苦者，协助那些痛苦得不到聆听的人发出声音，以及让爱德发酵。教宗首先勉励他们关怀受苦者，予以倾听、关爱和接纳。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学会在弟兄姊妹的痛苦中看见给予优先的图标，停下脚步。我们越是与受苦者相遇，这份敏锐度就会越高。如此携手前行，有助于我们大家领悟到人生的最真实的意义，即爱。第二种态度是，要协助那些痛苦得不到聆听的人发出声音。教宗对此表示， 这样的病人孤苦伶仃，缺乏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援，因此更容易心生绝望，丢失信仰。慢性病患者正是如此。为此，教宗向当今往往缺少人情味和怜悯心的城市提出一项挑战。他说，我们要接纳受苦者的呐喊声，促使这声音被人听见。我们不要把这声音关在房间里，更不要让它只是成为一个消息。我们要在内心为此腾出空间，以我们个人且具体的参与将这声音放大。第三个态度是让爱德发酵，也就是要编织一张网，推广一种无偿付出、互利互惠的风格。教宗表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所需要，人人都能付出和领受某些东西，即使只是一个微笑，这便是借着紧握的手、一起劳作的肩膀，在祈祷和怜悯中彼此相连的心，把我们周遭的网编织得越来越好，使之成为一张即可在惊涛骇浪中也扯不破的网，一张能救人上岸的网。编织这样的网，意味着作为同一个身体的肢体共同行动，一个人的苦难成为大家的苦难，每一个人的贡献都被所有人当成祝福来接纳。教宗最后说，亲爱的朋友，你们深知守在受苦者身旁并不容易，为此我对你们说，不要气馁。教宗方济各2月9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在梵蒂冈的体育运动爱好者协会成员，他们是在圣座和梵蒂冈城国工作的业余运动员。教宗在讲话中指出该协会的悠久历史，特别提及1972年的梵蒂冈足球锦标赛，还提到更遥远的1521年第一支佛罗伦萨足球队在观景庭院举行，当时教宗梁十世在场观看。在各种锦标赛中，当你们为展现团结而旅行时，你们蒙召去见证你们与圣座的关系。在讲话中，教宗特别强调了健康的竞技比赛活动作为一种有助于人格成熟的活动的重要性。为此教宗指出运动员的三个准则：锻炼、节制和动机。教宗表示，一讲到锻炼，人们立刻会想到辛劳、汗水和牺牲，其基础是对运动的热情，因此快乐的投入体育运动是最重要的。教宗说，如有这种态度，竞技比赛就是健康的，否则若让各种利益占了上风，竞技比赛就被破坏，有时甚至会腐败。爱好是运动的关键所在。在谈到节制，教宗解释，节制是教育与培养的一个方面，有节制的运动员遵守规则，同时也学习成长和精益求精。教宗说，节制即控制自己的能力，能矫正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的冲动。再者，节制力也让每个人在运动竞技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让团队表现出整体的最佳状态。最后，教宗谈到运动的第三个准则——动机时说，体育运动的考核看的不是成绩，而是我们如何始终如一的忠于自己的使命。另外，说到动机，我愿特别向你们这些在梵蒂冈的体育运动爱好者补充一点，你们团队合作的方式可以成为圣座各部会以及梵蒂冈城国各部门之间工作的榜样。体育运动又一次是生活的比喻。圣座爱德服务部近日发表一份公告称，教宗真迹所以教宗方济各的名义邀请大约2000人于2月11日星期六观看 罗尼、罗勒、马戏团的演出，观众主要是来自乌克兰、叙利亚、刚果、苏丹的难民、无家可归者、服刑人和有孩子的家庭，另有部分观众是露宿罗马城内外的露宿街头者，他们在义工和仁爱会的修女陪同下观看演出。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公告中引用教宗方济各接见艺术家们时曾说的话，解释道，马戏表演让我们与美接触，总是引领我们升华，美让我们走得更远，是走向上主的一种方式。观看这表演就是给那些生活艰难和需要帮助的人几个小时平静的一个方式。此外，这演出也提醒人，在这种艺术和这种美的背后，是艺人们在台下千辛万苦的训练才达至的结果。马戏团的艺人们证实，坚持不懈能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共依存、相互依存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了解共依存、相互依赖是否是心理疾病，然后探讨如何修复，即信仰与共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共依存、相互依赖关系不是心理学科正式界定的人格障碍，也不是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独特并透过思维和行为的心理结构，且与其他的人格障碍有很大的重叠。不过，这种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对建立关系双方的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按上个单元个案例子的艾逸女士的情况，她虽感到不快乐，感到困扰，但她没有也不是患上精神疾病。她意识到与母亲的关系纠缠不清是基于她的残疾，而想得到母亲完全的关爱。她想用对母亲的照顾完全控制母亲，让母亲感到不能没有她的照顾，同时可以不让其他姐妹分薄母亲的爱和关顾。不幸母亲年龄渐长，年老力衰，使她又怕失去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渐入中年阶段，因此她终日生活在患得患失的心理情况下，与母亲陷于共依存、相互依赖关系的程度日渐加深。共依存、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虽然不是心理疾病，却可能是极有害的，尤其是对那些正在与相互依赖问题做斗争的个人。一个相互依赖的人倾向于让他们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包括他们自己的幸福。修复共依存、相互依赖关系的建议。相互依赖关系是不会自行消失，若要超越它的控制，第一步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意识并承认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关系模式与给予者一方或双方根本的问题有关， 可以分手，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若要有效的治疗，首先要接受相互依赖的存在，因无法建立正常健康关系。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人，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方不承认彼此应有的界限，另一方却不坚持界限。因此，一方控制和操纵，另一方则顺从，且不坚持自己的意志。爱意若想改变或减轻在共依存相互依赖的困扰，要承认他是关系中的共同依赖者的一方，需要改变自己已有的惯性思维与行为，是相当有效的策略。爱意首先不要坚持他的完美主义，练习不为他人的感受和行为承担责任，或对他人的感受和行为感到内疚。他要学习意识和确定自己的感受，不害怕表达感情，即使是愤怒，也不用害怕尝试以适当方式表达，不担心别人会如何响应，同时鼓励自己表达不同的意见或感受，不用害怕被别人伤害，或因对他人的感受非常敏感而改变或否认真实的感受。为了避免被拒绝或他人的愤怒，爱意不用妥协他自己的价值观。爱意在交往和生活中要避免只是重视他人的意见和感受，而不是自己的，且把别人的需要和愿望放在自己之前。他要学习要不严厉地评判他所想所说或所做的一切，永远认为不够好，但却不要要求别人满足他的需要或愿望。爱意也要肯定自己是可爱和有价值的，每被认可和表扬时，不要尴尬地接受。最后，他要培养勇气，拒绝在有害环境中停留的时间过长。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相互依赖可以定义为对人、行为或事物的无法放下。当事人一旦能改变要控制别人和接受别人控制的思想和行为，那么至少可以减低依赖倾向程度。
共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表面看来仅是扭曲的心理结构，引发扭曲思想和行为的人际关系。那么，基督宗教信仰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复修这扭曲且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呢？共依存、相互依赖是一种关系成瘾，使涉及这种关系的人变得如此全神关注于关系中的对方，忽视了自己，而且建立了在这段特定的关系之外不可能快乐的想法。在这种不健康的关系，无论是照顾者或受照顾者，都感到自我形象很低，无能，无价值，必须要依赖对方，肯定自己的价值和得到快乐满足。相互依赖的人，在需要时会感觉良好。要检查帮助他人的动机，是什么促使他要帮助别人？是想被关注和喜欢，或还是想赢得人们的认可，或是出于恐惧或内疚而关心他人。帮助是需要的，或重点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需要帮助他人。耶稣教导个人的价值，他说我们要爱别人和自己一样，爱自己是爱他人的基础与服务，有别于和相互依赖，而且动机不同。提供服务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价值， 他是否寻求取悦他人呢？他的行为是出于内疚和恐惧吗？他是否出于被需要的需要，意味着实际上是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被帮助者成为帮助者实现自己目标的对象。试图基于人际关系来建立一种认同感，将被证明是令人失望和沮丧的。没有人可以为提供你真实的身份，只有建立在主内的天主子女身份才是真实的。以健康的方式成长，需要培养自己的身份，并发展自己的激情、兴趣、爱好、梦想和愿望、观点和想法。促使发展相互依赖关系的人的动机，大部分是恐惧、害怕、孤独和被拒绝。因此，放弃控制是可怕的。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自力更新、人力胜天，要负责任、自给自足等励志的言语。然而，人只有肯放手，才学会打破相互依赖的束缚。放手就是要建立对天主的信任，把伤害和痛苦放在天主的手中，信任天主的照顾。耶稣以天空的飞鸟、田中的百合花教导众人要依赖天父的照顾。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耶利米亚先知提醒以色列说，上主这样说，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肩膀，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凡信赖上主、以上主为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基督宗教信仰的教导着重于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基于人所做的工作或提供的服务，而是人是天主的创造。服务是一种积极的选择，是行动，不是反应，以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人的需要。信仰要求人要有平衡生活，照顾好自己，对自己的健康和幸福负责，并让他人掌控他自己的生活，学习如何设定和保持健康的界限，并为自己设定界限，也不许他人妥协这些界限。此外，允许他人独立行动，而不是使他人依赖他们。共依存相互依赖，不是精神心理出了毛病，而是因人格成长过程受到创伤的结果。但是这被扭曲的人格情况一旦被意识，却能提供一个绝好的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共依存、相互依存第三部分。我们首先解释共依存、相互依赖是否是心理疾病，然后探讨如何修复，最后是信仰与共依存、相互依赖关系。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